这是对于今天短短的最后相聚时间，我个人的一点期许。那么，今天不讲庄子原文的话，我可能就直接讲我读到的东西了。读书方法就都省略好了。本来，我对庄子的研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先考据古代诸位诸家对他的训诂，然后慢慢慢慢再去拼凑他每一个故事背后，就好像一首诗在诉说一份情感，可是诗人把它假托在一些景物吧。花鸟风月的象征物里面，但重要的是他要说的那个感情。我个人是以读诗的方法加上训诂学去揣摩庄子在这一个寓言故事的背后他要说的可能是什么，而当我听到一点点他真正想说的心情的时候，我就练习去做做看，然后我稍微做了或者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做得到他其中的一句话了，我才发现下一段故事我开始有点读懂了。对我来讲，庄子是一本非常神秘的密码书写而成的书，你必须要练成一点点之后，它才会再展开一页让你再多看到一点点。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每对我展开新一页的时候，我都觉得实在太精细了，没有想到天底下居然有人这么聪明。它的内容之丰富让我觉得像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可是我必须跟同学讲，你开了第一扇门之后，让你打开第二扇门的那个钥匙在于我们做到。如果你永远都不做到，那这本书永远不会对你敞开。当然在它对你敞开你渐渐做到的过程之中，你会越来越爱上这本书。所以历代凡是读庄子有读进去的人，很多中国古代的文人对庄子的爱都是大的不得了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一点印象，相对来讲另外有一群人啊，就是所谓的清谈之人，就是喜欢拿庄子的这些讲话放在嘴皮子上跟人家聊，然觉得自己果然境界很高的那种人。这样的人等于是道门的叛徒，因为他们是没有读进来，更加是没有在实践道家的人，却用道家的招牌唬外面不知道的人。而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庄子要用这样的密码书写法，因为这样的密码书写法决定了日后整个中国历史中所有练功秘籍的写作方法。就比如说全真教的秘籍，本来要说的是一手人中，他会说这个练功的秘密要在灵峰宝塔底下求，那灵峰宝塔是鼻子吗？对不对？人中在鼻子下面，这个东西的专家胡福琛教授被国家派去解码的时候呢，他们还特地去找当年全真七子有一个孙不二，有没有印象？孙不二仙姑啊，神雕侠侣里面特别反对杨过娶小龙女的人，他的先生先跟了王重阳才拉他去拜师的。胡福琛教授去搜寻当年孙不二的先生跟了王重阳之后写给老婆劝他修道的家书，从这些私人信件里面才搞清楚灵峰宝塔原来是个鼻子。